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一条新闻，就是那个乌克兰东部的一个小城叫巴赫穆特，那么在打了也差不多一年了，224天啊，打的叫绞肉机之战，打了这么长，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了这么长时间，那么终于呢，俄罗斯在这个20号宣布他占领了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啊已经是一个废墟了，打了224天，两方面都集中兵力在这里，用重炮啊、轰炸呀，不停的打。那个俄罗斯呢就战战兢兢，打得不得了，然后呢派了这个瓦格纳的雇佣军在那里打，瓦格纳雇佣军呢这个死亡呢过万，在这地方也没有拿下这个城市，那俄罗斯面子下不来，就坚决要打，就打到了这个会议的这个我们说这个 G7 峰会，就是七国峰会在日本召开的时候，这个俄罗斯宣布就拿下这个城。我都看见有两张照片，这个两张照片呢都是俄罗斯军队举着俄罗斯的旗，举着枪，在一个完全一片废墟的这个巴赫穆特的城中间就宣布占领了这个城市。那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集中一点点资料讲讲这个小城的故事啊，这个不知名的小城。这个小城的故事有很多啊，我就说这个一个7万人口的一个小城镇怎么会打成世界著名的战役呢？因为很多人说这个地方是一个战略的转捩，我个人呢就不同意这有什么这个转捩，因为俄罗斯占领的这个城市说明俄罗斯能够稳定在顿巴斯地区的这个地位嘛，也很难说。对乌克兰说呢，就把巴赫穆特保住只是一个能够抵抗俄罗斯的象征，但是这个并不排除乌克兰在其他的地方他继续推进，所以这个地方没有一个结论啊，所以我只能说巴赫穆特。当然做媒体的人呢把这个事情呢就讲很大，好多的这个媒体，无论是俄罗斯的媒体还是西方的媒体都在讲，哎呀，巴赫穆特之战是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斯大林格勒大战，有些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登战役，把德国耗尽的战役，这两者呢我也不觉得有多大的确定性。俄罗斯在这里损失了大概这个死伤大概10万人吧，乌克兰据说死伤有超过15、16万人，那个但是这个数字也没有一个确定啊，但反正双方面是伤亡过10万，我估计是很可信的。那么熬了224天，那俄罗斯终于举起了他的俄罗斯国旗，也是俄罗斯呢等了很久的一个胜利的消息。对于我们来说呢，这只是一个消息而已，能够说明俄罗斯在战场上有多大优势呢？我也看不出来，一个世界第二大的军事强国在这个地方打乌克兰，打了224天，算是把这个建筑就把这个小破烂的城市占领了。那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俄罗斯是决心要攻入乌克兰的这个东部地区，要巩固，也说明了乌克兰坚决保护自己顿巴斯地区的这个决心，保护自己国土的决心，只能说明一个是决心，一个是决心要侵略的这个野心。这个话我估计也很难讲。当然呢，现在你看各种媒体都有报道啊，这个巴赫穆特这个战争。我今天呢和大家稍微讲讲巴赫穆特。巴赫穆特在俄语里面根本跟巴赫穆特没有关系。巴赫穆特是俄罗斯以外的各个国家叫这个城市的名字。他又说怎么俄罗斯怎么不叫巴赫穆特，怎么俄罗斯不叫的，俄罗斯叫这个城市有自己的俄文名字，叫阿尔乔莫夫斯克 Orjomovsk， 这个完全名字都不一样，所以你跟俄罗斯人讲什么叫巴赫穆特，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巴赫穆特，因为在俄文里面这个城市永远都叫阿尔乔莫夫斯克，是叫另外一个名字，所以连名字都不一样，那很奇怪啊。你无论是斯大林格勒大血战还是凡尔登大血战，这个名字是俄语里面和西方叫法是一模一样的，只有这个巴赫穆特俄文叫做 Archimovsk， 在其他的地方叫做 Bakhmut， 所以这个地方有些奇怪。这个地方有多么大呢？很小，41平方公里，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41平方公里里面有城市地方就更小了。 那其实是生产什么？就是盐矿，岩石的盐啊，这个里面有盐嘛，我们说盐有海盐，有盐，岩石状态的盐，那么在这地方就挖盐矿，还有一个石膏矿，那出两样东西就是工业为主。这个打仗以前，2020年以前，这个城市的居民呢是7万人，7万人呢跟中国大陆的城市比呢还不如一个县城的人口，非常小的一个地方，7万人。它的地理位置是比较重要，因为俄罗斯有两个占领的两个地方呢，也就是说俄罗斯宣布是独立的共和国，有一个叫顿涅茨克共和国，一个叫做卢甘斯克共和国，这两个地方的道路呢在这地方交汇，所以呢这地方变成一个交通的要点，都工业上倒没有什么东西，有道路连接旁边一些城市，这些城市呢名字也很难叫，我都给讲讲，从这个巴克穆特有城市到利昌斯克、北顿涅茨克、谢维尔夫斯克，还有斯拉维扬斯克，还有克拉马托尔斯克，还有康斯坦尼诺夫斯卡，还有戈洛夫卡，还有卢甘斯克等等，这些地方这名字大家也记不住，也不需要记，到地图上找找巴克穆特看看就看得见了，但是你到俄文的地图上你找不到这个城市，因为这个城市呢叫阿特丘莫夫斯克，完全是另外一个名字。那么巴克穆特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记载，到这个战争爆发以后，就2020年的这个2022年的这个爆发战争，是应该是2月20几号吧，就俄罗斯开始打乌克兰以后的几个月，大家也不知道，因为当时俄罗斯呢这个纵深还没有到这个地方，俄罗斯在第一个打入侵乌克兰的战役里面，就是2022年的2月24号，在那个时候他是发动了闪电的战役。那么从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打这个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啊，打了一个月打不下来就撤军了。第二个呢就打这个乌克兰的北部的地方啊，那个打北部的地方呢也打了一段时间又退回去了。那在顿巴斯地区呢？也开始打一地，所以这还有一个南部一点，在阿苏海旁边啊，就在那个地方打。俄罗斯是几条线闪电战役，但闪电战役没有闪电的效果，最后都打败了。那么他呢，在东部地区，他重点呢就攻击顿巴斯地区，因为他要支持这个顿涅斯克共和国、卢甘斯克共和国，这个等等这些共和国的独立吧，就俄罗斯宣布承认几个共和国的独立。那么当然呢，他就打这个乌克兰的东部，那么就卷入这个中心。但是到了2022年的5月份，这个还没有人知道这个巴克穆特。到了2022年的5月份，就是一年以前呢、啊，这个乌克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防御的地区是在顿巴斯，这个地方是一个补给中心，叫波纳斯帕。这个波纳斯帕呢被俄罗斯军队占领了，就是乌克兰的这个补给中心就被乌克兰占领了。那么占领了以后呢，这个暴露在前方呢就是巴克穆特。这个时候应该说2022年的5月份，大家才知道有个地方叫巴克穆特，又是俄罗斯叫阿特丘莫夫斯克，就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的乌克兰呢就通知这个地方，就巴克穆特是俄罗斯要打进来的，叫本地的居民赶紧的撤退。那大部分的居民呢就撤了，就往乌克兰撤，当然也有少部分住在这个城市的俄罗斯居民，大概可能撤回俄罗斯吧，我估计没有，因为往俄罗斯撤呢就早死了，那前面打的这个东部都打得不得了，所以呢这个7万多的乌克兰居民就逃出了巴克穆特。这些居民估计现在都是流浪在乌克兰的各地啊，没有办法的，回不来了。打到2022年的8月份，俄罗斯呢就想办法要把这个巴克穆特拿下去。我讲讲啊，2022年的5月份，俄罗斯占领了这个地方的一个防御的一个补给中心，这个波纳斯塔，然后呢就准备打巴克穆特。到去年2022年的8月份，俄罗斯军队和俄罗斯的雇佣军瓦格纳是一家私营公司，就在这个地方就打了乌克兰的一支分队。那么这就是打巴克穆特的开始。去年啊， 就是2020年的8月份开始打，这个叫做绞肉机。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时啊，无论是俄罗斯自己，还是乌克兰，还有西方国家，都没有关注，特别关注巴赫穆特的战役。那你想，2020年的八月份，大家上网去查查，那个时候的媒体很少有人提到巴赫穆特。那么巴赫穆特呢，就但是俄罗斯呢，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有个重点。那俄罗斯也不注意，但是9月份。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北部打败了，主要是9月份在哈尔科夫，乌克兰军队呢大举反攻，在南部的这个赫尔松地方，乌克兰也占领了主动权。这个俄罗斯没有办法了，这个北部撤，基辅早就撤了，这个哈尔科夫也撤了，那南部的赫尔松俄罗斯也撤了，就乌克兰打得很厉害。那俄罗斯总得有一个主攻的突出方向啊，就在这个巴赫穆特。所以呢，俄罗斯说这不行，这个俄罗斯占军事优势，这俄罗斯在顿巴斯优势，所以俄罗斯呢就想办法。那现在说俄罗斯怎么样，十月份开始在打这地方呢，是两方面的决定。一个呢就是俄罗斯的雇佣军瓦格纳的创始人叫普里戈辛，他就说过，去年十月份他和当时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行动的总指挥叫索罗维金，他就一起制定了一个计划，就叫绞肉机啊，这个 meat grinder 就在这地方，就要把乌克兰就绞碎。那本来想的很容易了，2020年十月份我要绞肉机重炮轰炸，那乌克兰不两个月就完蛋了？没有想到打了差不多就200天，这个巴赫穆特的大规模的进攻，就俄罗斯说把乌克兰军队拖入一场血腥的战争，并且在那场毫无意义的军事行动里面粉碎了乌克兰在其他方面投入生力军的企图。这个说法，这是瓦格纳的创始人普罗戈辛的说法，但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我不清楚啊，肯定是消耗了乌克兰的很多有生力量，但是乌克兰在其他部分有什么行动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我估计呢，普里戈辛的说法呢是有夸大的，他肯定说自己是对的，因为现在已经占领了这个地方。但是呢，从去年2020年的十月份开始，俄罗斯呢就用强大的炮火去轰，这个基本上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从来打仗没有用过这么多大炮，但是在这个巴赫穆特这个大炮就不得了，俄罗斯呢基本上是步步为营，每天往前推进大概几十米、100米，基本上用人肉的代价炸乌克兰，这个城市早就一个人都没有了。那么开始占居民点，如果我们看当时的记录，十月份开始打，强大的炮火打到10月9号，这个占了一个居民点，这个居民点连 village 连村庄都难叫，我们把它叫 settlement， 就是一个居民点啊，斋采沃，这个斋采沃，这个十月九号被占领的。过了几天，旁边有一个居民点叫艾普斯诺耶，这个居民点也被占领，就是一个一个的村子去打。打到去年的秋天，瓦格纳的雇佣军就占领了巴赫穆特附近的很多居民点，就差不多是一个街区一个街区的占领。那么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去年就承认整个城市是非常的严峻的。到11月底巴赫穆特呢就被俄罗斯军队包围，俄罗斯当时说围得像水桶一样。那么乌克兰军队在去年的11月份也说这个巴赫穆特是前线最困难的地段，但是呢俄罗斯本来想我这么重炮轰击把你城市围得像水桶一样，这个巴赫穆特入手呢圣诞节以前就拿到了，没有想到这个2020年的12月20号，就是圣诞节以前的5天，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突然间还出现了在巴赫穆特的城里面，俄罗斯当时炮火轰炸，这个我们记得泽连斯基当时在俄罗斯炮击的一家金属加工厂的车间里面为乌克兰军兵这个官兵啊授勋，就说你们是英雄的。这个俄罗斯搞得很没脸了，我就说把你围得水桶一样，11月份就已经围了，搞到圣诞节你还跑到这个城市里面还授勋， 所以俄罗斯呢就没有办法了，就用什么办法呢，就炮火开路啊，轮番轰炸，那个飞机也没有什么优势，乌克兰军队当然火力还是兵力都处于劣势了。那么俄罗斯呢就很牛啦，2023年的元月份，俄罗斯军队宣布呢摧毁了乌克兰的第53机械化步兵旅的一半以上的力量。当时的乌克兰的前线总指挥官呢叫做斯卡拉，就是建议放弃巴赫穆特。他说因为乌克兰军队呢现在没有经验的军人去保卫这个城市，这个小城啊，没有办法的。乌克兰呢这个补充兵员不够了，这个是我们讲到2023年的元月份。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乌克兰还是没有退。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和大家讲一个小城的故事，就是乌克兰的小城 Bakhmut， 打了224天以后，到了2023年的5月20号，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说我们俄罗斯军队胜利地占领了 Bakhmut， 这个7万人的一个小城，付出了224天的这个战争，被称为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但是到底是不是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呢，我们就不知道。那么今年的3月份，2023年的3月份，巴赫穆特的这个通往乌克兰这个补给线呢被切断，乌克兰军队形势呢就比较吃紧了。乌克兰的高层呢就要求从乌克兰撤退啊，保存呢、啊、尽量保存有生力量。那个乌克兰军事专家叫斯图帕克，他说乌克兰军队撤退也没对乌克兰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巴赫穆特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因为俄罗斯在224天试图占领巴赫穆特的过程里面，已经消耗了大量的人员、装备、武器，最主要是时间。英国的前参谋总长啊，叫 Dennett 啊，这个 Richard Dennett， 他说俄罗军现在呢是还在打，但是乌克兰军队现在撤到更加安全的防线是有意义的，因为在战略上这座城市已经没不重要了。当然泽连斯基还是命令了叫拖着打。那么打到现在为什么呢，就有一个分析说，就是泽连斯基啊要向西方表示乌克兰保护自己国土的信心，那么继续加大对乌克兰军队的援助。所以就那个3月22号，泽连斯基又一次到这个巴赫穆特为乌克兰军队打气，那所以这个拖到现在5月20号，俄罗斯军队终于把它打下来了。当然，这场战打的这个瓦格纳这个和俄罗斯政府方面的矛盾就很大了。5月初，就是20天以前，俄罗斯已经占领到巴赫穆特这个小城的95%的面积，就剩下几十栋建筑没有占领，又打了10多天，大炮轰炸。那个瓦格纳的雇佣军呢，在这里打得越打越深，又没有办法打赢了，那怎么办呢？就开始呢产生矛盾了。我们就说这个瓦格纳的这个领袖啊，普里戈申，他呢就通过视频点名批评了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这些重点的高层，说你们不作为 ，you're doing nothing， 说你们呢不给我们弹药，我们在前线打仗，死人过万，人员伤亡惨重，那个什么都不给。那么我们呢这个瓦格纳军队在前线打仗，我们严重的依靠炮火支援，但冲到前线我们枪里没子弹没导弹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我们记得十几号这个普里戈申还讲过，说如果再没有办法补给他们的弹药，他就撤军了。5月10号，那个他得给这个一个底线，就说如果俄罗斯再不给弹药，5月10号0点，他呢就撤军，就离开巴赫穆特前线。俄罗斯当然不能说这瓦格纳撤的，那我怎么搞？我打了这个200多天了。所以5月12号，俄罗斯国防部就说我们一定向瓦格纳提供这个弹药。所以普里戈申呢就继续决定进攻，打来打去，打到5月15号，乌克兰军队在巴赫穆特指控是20栋建筑。这20栋建筑又打了5天，打了一个礼拜。 那么到了5月20号，这个普里戈什说巴赫穆特全城解放了。这个什么叫解放呢？也没有搞清楚，这个城市不是乌克兰的城市吧？这个俄罗斯军队打到乌克兰占领那个城市，打了224天，打成焦土，那个到底是胜利是这个搞不清楚啊！我也没有什么答案，各有各的说辞了。所以我现在对这个俄乌战争啊，这个什么什么说法，什么叫 liberation， 什么叫解放，我这个字我比较的保守啊。你可以说我已经 occupy， 已经占领了，这个可以说的。但是你说解放，解放就是说那个城市里面的人民受苦受难，我来解放你们。但这个城市的人都撤回乌克兰了，是空城啊。什么叫 liberation 呢？也就是一个俗语而已了。乌克兰在这场战争当中当然损失很惨重的，这个绞肉机行动打了224天，终于告终了。那么这个战略到底有多大的好处呢？这个巴赫穆特战争呢，有很多人就说了，这个俄罗斯自己的报道说巴赫穆特的战争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登战役的这个计划。凡尔登战役一战，当时德国想打凡尔登战役 Verdun， 把法国人的血流尽，结果德军呢也把血流干。这个大家是俄罗斯的说法，也有些人说斯大林格勒啊，但是这场战争啊其实是双输啊，大家都没有赢。但是谁是真正输呢？我要等这个战争结束以后才能说。巴赫穆特在这个战争里面呢，按照美国方面的报道说，是几十年以来任何战争当中都没有出现过最高速度的消耗弹药，每天发射几千枚甚至更多的炮弹，飞机轰炸，飞机都不太敢飞，因为打得太厉害了，打了8个月的炮火，洗地让巴赫穆特彻底的变成废墟。巴赫穆特是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当中最血腥最残酷的这个部分。这个前线上侥幸撤出的士兵啊，就说这个地方是真正的地狱，双方在这个地方最后就打成了这个壕沟战，就挖战壕躲在那里战，那个无人机在上面丢炸弹，就是这么一个战争。所以你说俄罗斯赢了多少，我也搞不清楚。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损失有多大呢？俄罗斯呢，当然说只说乌克兰的损失。那乌克兰呢，当然也说俄罗斯的损失有多大。我现在看俄罗斯方面呢，俄罗斯有一份报纸20号说，巴赫穆特在战役当中，乌克兰军队损失很大很重，乌克兰这里打死了5万人，受伤12万人，加起来伤亡17万人。还有乌克兰呢，有100多辆坦克，200多辆火炮和多管火箭炮，有1000多辆装甲车被摧毁。说乌克兰呢丢掉了很多，说乌克兰呢根本没有春季反攻的这个可能性。但大家说那个春季大反攻有没有来呢？我估计没有打，巴赫穆特是一个防御战，所以俄罗斯说打了以后乌克兰就不会打春季反攻了，我搞不清楚啊。乌克兰呢也说俄罗斯损失严重，估计俄罗斯的伤亡按照乌克兰的估计说呢，大概10万以上。那个瓦格纳的武装人员呢，是爬在自己士兵的尸体上进行打仗的。那美国的评价是多少？那美国评价现在的没看见，美国政府在这个月初5月初的评价说，俄罗斯在巴赫穆特大概有2万人打死，其中有一半，有1万人是瓦格纳的成员。普里戈什去年年底就决定在俄罗斯边境成立训练中心，因为打死的人太多了，你赶快要训练人再去进去打。俄罗斯自己都承认自己有2个旅长在这个巴赫穆特被打死了，这个说明了俄罗斯这个损失非常的惨重。这个巴赫穆特呢，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奇怪，它是个城市，一条河，一个河把它分成两边，所以俄罗斯就是占领了这边呢，在河的西岸，在乌克兰这边呢，它要保住也不容易。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水库啊，很容易防御。巴赫穆特最大的问题就是难打，难攻难打，就是它有大量的地下隧道。它北部有一个大型的盐矿叫索利达， 这个盐矿呢是从地下水道可以到北部的盐矿，并且城市里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它做了很多的这个掩体啊，防御工事。那么其中有些水道大道可以坦克车进进出出，所以呢有些人说巴库姆的地下另外有一个城市，那俄罗斯是不是能够完全控制这个城市呢？我们也不知道，反正现在看到几个照片，乌克兰没有说这丢掉了巴库姆，俄罗斯说的已经解放了巴库姆，这都是双方的说法了。那么现在无论是怎么说，那个乌克兰呢对巴库姆肯定控制不了了。那么俄罗斯呢占领了巴库姆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恐怕是意义上可以说我解放了巴库姆，但是有什么意义呢不太知道。我们现在着重注意的呢就是下一步打哪个地方。那个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这个肖伊古呢就讲，我们呢控制了巴库姆，大家记住啊，我一开始讲俄罗斯从来不讲巴库姆，俄罗斯把这个城市叫阿尔乔莫夫斯克，阿尔乔莫夫斯克，完全不同的叫法。那所以那个这个绍伊古呢也不会叫巴库姆，但是我就顺着全世界叫的这个名字的意思了。他就说我们占领了巴库姆，那个我们就开辟了俄罗斯进攻的道路啊。俄罗斯控制了巴库姆，使得呢这个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在这个顿巴斯地区的防御部队就少了一半啊，就俄罗斯占领了这里，乌克兰部队或者被伤亡或者大部分撤走了，那这个乌克兰的防御部队呢少了一半。这防御部队会不会出去变成进攻呢？也不知道。巴木的这个打仗完了以后呢，这些部队他不会全死了，他会投到别的地方。所以大家现在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在前线的什么地方会反攻。当然我们现在说的第一个，乌克兰没有耗尽自己的力量，乌克兰的春季攻势没有开始啊，也就是说乌克兰准备怎么打大家都不知道啊。就是俄罗斯现在不打就是因为我们巴库姆把它拖住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啊。现在已经是春天了，五月的下旬了，满地的泥泞，冰雪已经融化得很厉害了，这个对坦克是不利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估计下一个战役呢可能打得很惨，俄罗斯这个在很多地方都很难的。俄罗斯呢说由于这个乌克兰军队的这种反攻啊，俄罗斯在巴赫穆特周围呢已经少了部分阵地，虽然我们占领了巴赫穆特，这说明什么呢也搞不清楚，因为这个城市占领的就是个废墟，你要派很多军队占领这个城市，你在外面巨大的这个平原你怎么去弄呢也不知道的。所以现在大家呢就说这个巴赫穆特现在呢是提供了通往顿涅茨克的这些地区的通道，这些地方都可能会打仗啊，因为这个俄罗斯从这些通道运，因为俄罗斯是占领了乌克兰的地方嘛，俄罗斯要打进乌克兰他必须很多军事补给、给养人员、弹药、食品都要运过来。那么如果占领了巴赫穆特呢，他可以从巴赫穆特把东西再分送到其他的地方，比方说从东他可以到卢甘斯克的边境，从西北到这个斯拉维扬斯克，到西南到康斯坦丁诺夫卡。那么随着这个战争这个结束以后，双方的战斗呢可能转移到东部前线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卢甘斯克这个所谓的共和国的一个两个聚集的前线，一个叫做斯瓦沃托沃克雷门纳尔，很难叫啊，斯瓦托沃克雷门纳尔，还有利西昌斯克，在这个地方会重新打，那就说就把巴赫穆特的战火就延到这个地方去了。另外一个可能呢，俄罗斯的武装部队呢也可能试图攻击南部的一个地方，就扎波罗什这个地区的有一个城市叫奥列霍夫，是一个城市。那么因为奥列霍夫这个城市呢是乌克兰的后勤保障，这个非常重要的城市。这个战争啊打成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它下一步怎么发展，不过只是讲跟大家今天就讲讲这么一件事情。好了，我们讲到这个事情，我们当然讲到5月20号就连着乌克兰的这个巴赫穆特被占领，那个普京逐货，那个泽连斯基说巴赫穆特啊到今天只在我们心目当中，也就是这么一个说法了。 那个俄罗斯呢，这个也做了很多宣传，我看见他不是占领了这个曾经占领这个亚速海旁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这个叫马里乌波尔嘛，大家记得俄罗斯打进来非常艰难的，最后把马里乌波尔的工厂打下来，他占领了马里乌波尔，占领了啊！这个俄罗斯现在讲什么呢？这个就讲啊，今年这个城市我们呢把它打下来，全部打平了。我们今年俄罗斯呢已经建造了2400套公寓式的住房，2400套，大概有几百栋房子吧，就投入使用。这是当地政府马里乌波尔市的市长 Morgon 他讲的，说今年呢，我们当地政府啊，还将对被俄罗斯打烂的1800栋的建筑呢进行重新的修建。那这个讲了很多东西了，说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马里乌波尔有很多学校要上课了等等，这俄罗斯占领以后就俄罗斯人进去，乌克兰就全走了，这是一个讲法了啊。我们呢今天就和大家用这一点，这个节目，这个这个巴赫穆特被俄罗斯已经完全占领了，就用这个和大家结束今天的这个故事啊，小城的故事，我明天再和大家讲。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